除了会馆之外，还有就是一些大的饭庄之中也有舞台，也有舞台。当时北京的很多饭庄啊，它是有几进的院子啊，甚至有几套院子，规模很大，能够承应一些婚丧嫁娶、大型聚会，或者是官员升迁啊，这个送行啊，这个送往迎来，是吧？这种大规模活动的这种饭庄，那么在吃饭之余，是吧？也有一些余兴，那么就是要进行一些演出啊。当时北京的很多这个大饭庄都有啊，比如说灯草胡同啊，大饭庄有具有舞台，是吧？比如说这个什刹海北岸的这个会贤堂也有舞台啊，都有舞台。那么饭庄里面有舞台，这是又是一类。那么此外呢，在这种一些寺庙之中啊，寺庙之中，尤其是外地的一些寺庙都有舞台，都有舞台。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到山西太原的晋祠啊，就有舞台，还有很多这个寺庙也都有舞台。那么这种，因为寺庙当时除了是进行宗教活动的场地之外，同时呢，它也是人们进行买卖交易，是吧？这个逢着一些重要的日子进行买卖交易啊，这个在拜佛之余进行一些娱乐活动的场地啊，因此呢，或者是呢，进行一些佛教的和有关的一些这种宣传性的演出啊，那么也在寺庙里都有，尤其是有些关帝庙啊、城隍庙啊之中都有一些戏台。我在前年呢，大概去过像这个河北的玉县城隍庙啊，这是一个在一个很小的地方，那么就他在他这个城隍庙里面就有戏台，就有戏台。所以就是这种寺庙之中的戏台也是很多的啊。那么还有一些在农村之中一种村落里面的建造的一些戏台，在这个农闲的时候，或者在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请外面戏班来演出，一些比较简陋的这种戏台，在今天我们在一些农村之中呢还有不少，还有不少。还有一些呢，在南方，比如说江西、安徽、江苏，是吧？这些一些比较南边的一些省份之中啊，有一些祠堂，就是家庙祠堂之中也建有戏台，也能够进行演出啊，也能够进行演出。那么这是清代啊戏台的种种啊，清代戏台的种种。那么最重要的清代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营业性的演出场地，专门作为演出的场地，不做他用，也不是因其他而进行演剧的这样的剧场啊，戏园开始这个逐渐的规模化。那么最早的时候啊，这种营业性的演出场地啊，基本上呢是在这个茶园和酒楼之中啊，茶园呢酒楼酒肆之中，那么进行一些演出，那么是以喝茶吃饭为主，以观看演出为辅。但是到了后来，尤其是家道以后，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啊，变成了以这个喝酒喝茶为辅，观看演出为主的茶园。所以在最早的时候，我们很多北京的这些演出的场地呢叫做茶园啊，叫做茶园，比如说文明茶园啊，很多都是以茶园的形式，名字还叫茶园啊，但实际上就是喝茶作为附带的和次要的，那么演出作为主要的啊，作为主要的。那么这种变化可以说是极大的啊，这个在这个清代来说呢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啊。当时呢， 清代呢，我讲就是说，从康熙虽然本人非常喜欢戏曲，但是他不愿意旗籍的这些老百姓，就是旗人，沉湎于这种声色戏曲，因此规定啊，在内城之中，啊，也就是在我们的今天东城区、西城区内城之中，不允许建造营业性的剧场。这是几次在有进行明文规定，这是其一。其二，不允许旗籍的百姓啊，那么到剧场去观看演出，这是作为很明确的规定。但是呢，到了清中叶以后，尤其嘉道以后，这种禁令呢等于一纸空文啊，实际上旗人照样到剧场去观看演出，是吧？那么当然内城还是没有建造剧场。那么清代的营业性的剧场呢，主要建造在那么这个前门以外，那么也就是今天的大沙烂地区、朱市口地区啊，那么还有崇文区啊，这个前门大街啊，这几处是主要是这种各种剧场啊、茶园呢、啊，是鳞次栉比啊，这是非常多的啊。像我们大家知道的历史最悠久的广和戏院，那么也就是最这个最早的就是所谓扎楼啊，明代的扎楼。那么广和这个中和啊，中和、庆乐、天乐啊，那么这个广德楼啊等等，这些都是历史悠久的一些戏院。那么实际上呢，在前门一带大沙烂地区，那么已经呢非常的普遍了，就是这种营业性的茶园啊。当然吉祥茶园稍微晚一点，那么在内城也开始有了演出剧场，像这个后来的吉祥戏院啊，后来的吉祥戏院也就是最早的吉祥茶园。那么自从东安市场建造以后，就有了两个重要的茶园，就是吉祥茶园、丹桂茶园，都是以演戏为主、喝茶为辅的这样的场地。所以说在清代来说，它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营业性演出场地的增多啊，营业性演出的这个规制化。这些茶园呢基本上都差不多啊，都差不多啊，它的形式都差不太多。那么我们在这一讲里面呢，主要重点谈了呢这个清代的这种不同的演出场地。但是舞台在这一段时间发生了，和到了清末民初的时候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就是说观众是如何观剧的啊，这个舞台是如何变的，他怎么样面对观众，观众是如何观剧啊，茶园里边内部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制啊，那这些问题呢我们想留到下一讲呢再讲。这一讲呢我们主要要知道的就是说清代的一个剧场和戏园的变化。那么从宫廷到宅地啊，从会馆到民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就是说它已经把它不但建筑化了，而且固定化了啊，形成了有的存在了几十年上百年的一些大型的剧场啊，大型的剧场。那么在这个期间发生的重大变化是舞台的变化，这个舞台变化我和观众席也在发生变化，观众席甚至观众的面相都在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谈到西方，这个西方呢一个舞台，那么和今天最接近的一个重要突出的变化呢，是在1618年阿利奥提啊，阿利奥提建造了第一个镜框式的舞台。那么后来无论是整个欧洲还是影响到其他世界各地，都是在阿利奥提这个镜框式舞台的基础上啊，那么这么一个状况。这和我们中国完全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讲的当时的露台也好，庙台也好， 或者说是当时的这个很多的这种演出，它都是一个这个三面面向观众的这样一个舞台，三面面向观众的一个舞台。那么西方戏剧舞台要给观众一个幻觉的空间啊，要给观众一个幻觉空间。那么当然我们说演出本身就是给观众一个不同于他所处的空间的一个形成强烈反差的另一个幻觉的这么一个视觉的这么一个场地啊。那么中国的戏曲这个所表现的形式，它不是通过舞台啊去给观众制造一种幻觉的空间，这种幻觉空间是通过演员的表演去制造的，而不是通过舞台的形式来制造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呀，说西方戏剧啊，歌剧也好，话剧也好，舞台剧这种舞台剧也好，它实际上呢是通过布景，通过一些写实的手法，那么去给观众制造一种幻觉。中国的戏曲也可以说是它独特的，它的高明之处是通过这个在演员在舞台上的表演来形成这种空间。我们今天看一些非常传统的戏曲，无论是昆曲也好，京剧也好，还能够看到这种情况。上楼是通过一种步态去进行上楼，有楼梯没有？没有。下楼有楼梯没有？没有。开门关门，舞台上有门没有？没有。是通过一种动作啊，比如说推开这扇门啊，是演员用手的形式把它推开，然后迈步迈出这个门，是这样表现有这样一个门啊。那么关门也就是演员面对着观众把门带上，然后再插上插销，表示门关住了，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去表现的。什么都没有，舞台上完全通过演员的表演给你制造了这种视觉空间，不是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场景拘泥在一个镜框式舞台之内。所以它四面，在宋元以前的四面面向观众和宋元以后的三面面向观众，都是使观众和演员保持着一个非常近距离的一种观赏，完全通过唱念做打舞啊，表现了一个和现实不同的这样一个空间。即便是后来有了台顶和台柱以后，仍然是在这个三面面向观众的舞台上表现这个虚拟的空间。那么有人讲呢，我们中国的戏曲的舞台上的表演是以虚代实，以无代有，点到为止，点到为止。那么通过动作等等，点到即止。那么因此，无论是宫廷的舞台也好，还是民间营业性演出的舞台也好，我们有一种通常的叫法叫道品字式舞台。品呢就是品格的品，因为我们知道品的正品字上面是突出的，底下是两个口字。道品字实际上把品字倒过来变成前面是一个口字，后面是两个口字，也就是说它在一个后分成前台和后台之间，那么前台是一个道品字的那一个口字，那么一个品字之后，后面的屏障，无论它是早期的幔帐式的，早期的这个，比方说木板式的，这个屏风式的这种表现，那都是一个道品字，啊，通过上下场门出来都是。那么它的后台这个品字的两个口字，那么是演员在化妆。换更衣是吧，这样的一个场地，那么一个道品字的舞台，那么这个道品字舞台突出的这一块，那么三面都面向观众，因为它最后的一面是面对后台， 前面的三面左右前都是面对观众的道品字。那么这个道品字舞台使观众的近距离的观赏演员的表演啊，距离比西方的镜框式舞台，也就是阿里奥吉在1618年设计的这种镜框式舞台更接近于观众啊，而且它是通过表演去表达的。那么在清代的茶园之中，依然虽然有台顶，有这个台柱是吧，依然是道品字舞台的情况啊。那么在后来变成规范化的演出场所的茶园之中是怎么样一个形制呢？那么实际上是三面面向舞台的一个道品字啊，那么有台柱啊，后面有台帘啊，或者是有台板，那么三面面向观众。那么观众席不是观众这个面对舞台，实际上是观众侧对舞台。那么在舞台前摆了很多这个长桌，这个长桌是纵向的面对舞台的。比如说这儿是舞台，长桌是这样摆的，人坐在长桌的两侧，那么侧对舞台。比如说这是一个长桌，舞台在这个方向，我在观剧的时候要这样侧过身来对着舞台观看啊，侧过身来。那么桌子上可能有茶壶茶碗，或者有一些干鲜果品，那么以备观众在观赏戏剧之中能够吃喝啊。当然我是不赞成这种形式的，我觉得这是本身对演员的不够尊重。那么还是西方的那种面对观众的形式比较好。那么在初期的时候是这种纵向舞台的，而且在两边有侧座，侧座呢是侧对观众。当然在茶园之中，像这种座位的售价，就是这个票价是要便宜这种正面面对舞台的这个票价的啊，是侧对舞台的。那么这种品字型的舞台可以说在有清一代都是没有任何改变的。一般来说呢，这个舞台从它的这个台顶到它的台柱啊，设计的呢都非常漂亮，都是中国式的木结构的建筑啊，有的时候呢还要挂上楹联啊，比如说早期的很多剧场有些楹联呢都是和戏曲有关，比如说它的上联是吧，写着是这个金榜题名须欢乐，是吧？下联写的是洞房花烛假姻缘，那么就是这种金榜题名是舞台上表演的，这种洞房花烛也是舞台上表演的，不是生活中的实际，所以说是金榜题名须欢乐，洞房花烛假姻缘。那么所以这个还有很多什么就是表现，就是戏中人这个当时比如说不管演出什么朝代的戏曲多热闹，它都是一种虚无的。那么实际上下联表现的是实际上这种历史上发过的这种丑美善恶，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对今天的这种人生都是可以作为借鉴的。